如果保罗在今天在今天这个时代到土耳其去的话 ，Asia Minor， 他会很惊讶，怎么到处都是回教徒。如果约瑟今天被卖到埃及的话，他会很惊讶，为什么到处都是回教徒？啊，我刚刚讲的话，保罗如果到 Asia Minor， 他会奇怪，怎么到处都是回教徒？那么埃及呢，现在也是一样。我记得唐崇的牧师曾经提过，21世纪对基督教的两大挑战，一个是 New Age， 另外一个就是回教。所以请各位纪念我们普世教会在回教地区的宣教的工作。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主啊，不分是犹太人，也不分是外邦人。主啊，在这坚硬的硬土当中，主啊，你的福音仍然在那里可以工作。我们为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 Eric 跟 Don 为他们祷告，也为所有在那里工作的弟兄姐妹宣教士们祷告。主啊，他们是我们的战友，我们求主你得着那块地。我们把今天早上这段分享的时间以仰望交托给你，把你无用的仆人交托在你手中，你自己洁净他的口舌，他的心思意念你都洁净。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关心美国经济的人好些人都会注意到，过去这几个月来美国的一些大的公司一直出问题起先是 Enron， 后来是 Worldcom， 后来就是 Incron， 后来就是 Merck， 下一步是哪一家公司我们都不知道了。在很激烈竞争的社会里头呢，各行各业总是在找人，找那些能够替这个团体或者公司这个行业能够起死回生、开疆辟土。很可惜有些人找错人了，所以这些 CEO 有人说是 TEO， 是 Theft Executive Officers，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我不知道。这样人总可以找得到一些可以为公司可以做一些工作的人，或这个团体一些人可以。好像差不多十几年前这个 Chrysler 就请了 Icoca， 哇，这个汽车公司就可以起死回生了。好像台湾裕隆公司就请了林信义，好像就可以把这个公司好像有一些成就。总是世上的一些的机构行业总会找一些人，这些人很精彩，可以为公司可以拼命，可以有一些大的贡献。在漫长的救恩历史当中，从人类堕落以后，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开始，上帝就一直在找人。起先他找亚当，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他在问你在哪里。上帝这位万主之主一直在找他合神心意的人，为每一个世代为他做有份于他救恩的工作，是找那些跟世人的时尚或者说风尚有迥然不同的人。这样的人好像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约瑟，却是万分的难得。约瑟是上帝手中的器皿，上帝就是那个窑匠，器皿陶土在窑匠的手中，那么制作它，然后把放在窑里头去烤。 我有朋友在台湾的时候，我有朋友他家里就是砖窑的哈。我那个高中的时候特地去看他，我看他怎么搬那个砖窑放在那个火窑里头，哇，火窑里头那个温度是超过1000度，热得不得了。那么你不经过那个火窑呢，那个砖呢，你放进去拿出来，这个砖是松松的，是没有用的，一定要经过很高的温度，那么经过火烤，这样的情况出来的就是一块材料。你到过西安，你就知道这个秦俑里头呢，兵马俑里头那个砖头虽然颜色有点朴素的颜色，听说那个砖头是非常好的砖头。有人说你如果到西安去，街上走路一脚一踢到的就是秦砖跟汉瓦，那么意思就是说那个瓦那砖都是很好的。你如果到南京看那个中华门那个城墙，听说那个城墙上面每一个砖块都有刻名字，那个名字是什么呢？当初明朝的皇帝们交代各个地方做那个砖块的，你如果搞不好这个砖块裂开的，找你算账。所以没有人不敢好好做这个砖头。约瑟是神手中的器皿，神就是那个窑匠，经过火烤，经过困苦的年岁，以至于上帝可以使用他，成就了那个时代，来拯救那个时代的好些好些的人，包括神特意拣选的他的父全家75个人。这是使徒行传第七章就是斯蒂凡所提的那些人。当然有人是提到七十个人创世纪的后面地方提到66人这个各样的算法都是可以算得出来的。神特意叫他经验很多的困苦。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很多的困难呢？是有的。我很喜欢圣经有一段话，是在约伯记第6章里头的一句话，可能各位可以不用来读。那么第5章里头有一句话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那英文写得更好，说人一生下来就会有患难的了，你逃不掉的。好像什么呢？好像你在外面，你个现在夏天，我们好多弟兄姐妹团契也外面去露营，你晚上起萤火的时候，那 campfire 在烧着萤火的时候，那个火星飞腾的样子，就是告诉你人生必然遇见的患难啊。那么患难叫一个人得到可以越加的能够坚强，成为一块材料。有个故事说，一个年轻人要学习忍耐，他就找他的属灵导师，叫他，请他来教他我怎么学习忍耐。没想到这位属灵导师带着他大声的向上帝祷告，说：主啊，求你叫他经过困难，而且越困难越好。那年轻人说：老师啊，不对了，我没有叫你向神祷告让我经过困难，我请你替我祷告让我能够忍耐。他说没有错，就是要让你经过困难，你才能够学会什么叫真正的忍耐。感谢主，这一章是约瑟相当有戏剧性转变的一章，因为从从37章一直到41章的第一节上半段，这是悠悠的岁月，17岁变卖埃及，然后在这个波提法护卫长家里待了不晓几年至少1年吧，然后就下在黑牢里头一待，可能就10年了，因为后面我们知道到10年就是到差不多28岁左右，那么遇上的我们上礼拜我们读到了，就是这40章里头就是有这个九正跟善长的事情，没想到九正跟善长把他忘记了，一忘记就整整2年。有没有听说贵人都忘事的事情？如果你读活物，你知道有一次有人来找贾宝玉，叫贾宝玉，他说：“哎，你后天来我家坐坐。” 那个人真的到后天真到他家坐坐了，走不到贾宝玉，因为贵人都忘事。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从这几方面一起来看啊，这个上帝怎么造就他，也照样要造就我们。因为约瑟的神也是我们的神，只要我们愿意，上帝必然也要制作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我们有一个祷告，求神给我们一个像约瑟那样的人，或者更多好了哈，不要说一个，因为我们的时代需要他。让我很感动，就41章55节那里提到法老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弟兄姐妹，这是法老王在那个时代所做的宣告，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如果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有美好的见证，有人说你们往教会那里去，这是多美好的见证啊。我们来看经文，第一41章的第一节上半都说过了两年，这个英文说是整整的两年，这个两年不是好过的两年。原因就是在40章的末了的时候，约瑟对着九正说，你出监牢的时候记得啊，在法老王面前替我提说提说，帮助我能够出监牢，因为我实在是被人拐到这里来的，我没有做什么事情就被人家骗给拐到这边来了，而且一蹲这个黑牢可能就超过10年了。请问这样的牢底岁月你会难好过吗？若是你不会好过的。就是这个九正说好了记得，一定记得你，可是他照样出去的时候就忘记了，因为没有关系，跟他没有关系，谁会记得你呢？所以当有的解经家说，这个九正出去以后，约瑟就在监牢里头，每天就在那边等。当监牢的门铁门打开的时候，听到那个铁门哐哐的声音的时候，他心里就哇兴奋起来，可能是来救我了，可能要提我出监牢了。一天过去没有消息，两天过去声音照样有来来去去，也没有他的消息。过了一个礼拜以后，他心也许就归零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整整两年。也许你在困难当中，就好像约瑟现在在牢里头一样，非常的困难，好像没有什么希望，没有出路，而且别人都把你忘记了。可是我愿意告诉你，上帝不会忘记你，因为就如以赛亚书49章这里所说的，说妇人焉能忘记自己婴孩呢？即或有忘记的，我总不忘记你。别人也许会忘记你，说你在世上多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哦，根本不 care 你。可是上帝却是纪念你。别人也许会延误你的时候，可是上帝的安排却是最美好的安排。所以我们大概上礼拜也听到这40章的解说了。如果真的是约瑟在九正出去以后，马上也许第二天就出去，就带他出去以后，也许他不过是普通的，也许又一样是奴隶啊，不太有可能进到法老王那里为他解梦。所以上帝似乎是拖延了他的时间，可是他的安排却是最美好的，他的时间表却是最美好的。好像约翰福音11章里头也有这样记载这故事，当马大跟玛利亚他们差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请你快来。主耶稣偏偏在那个地方多待了两天，一直到他们的弟弟叫拉撒路死了，后来才回到犹大地去。去的时候 这个拉撒已经死了四天了，他们耶稣吩咐他们把这个石头滚开，坟墓石头滚开的时候，他们说主啊不可以，他尸体已经臭了。耶稣说我不是告诉你吗，你如果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原因就是要让透过这些来训练我们的信心，熬练我们的信心，同时也让我们可以看到神复活的大能，他的荣耀可以彰显。所以别人也许会忘记，也许会拖延你的时间，可是上帝总不会忘记。在煎熬的岁月里头，你有可能向下沉沦，也有可能向上提升。要向下沉沦呢，还是要往上提升呢？在乎一念之间。我想我们都听过，在台湾，我想在大陆一样，本来进监牢的也不过是小流氓、小流氓啊，出来以后不到三个月变成，用台湾话说几尾大流氓，一尾的大流氓。本来是不懂得怎么开那个锁的哈，怎么来偷那个开门锁了，出来以后样样都精通了。约瑟为什么在监牢里那么多年？他可以不被这些外在的这环境，特别是龙蛇杂处的这个监牢的这环境里头，他照样可以在那里为主来做见证，这是很让我们很稀奇的一件事情。我们随后会再提到。感谢主，如果你在困难当中，好像约瑟在监牢的岁月一样，不要沮丧，不要蹉跎，上帝有他的时间，到的时候必然叫我们升高。这是简单的交代，第四十一章第一节这么简单的就过了两年了，可是对当事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个漫漫的岁月。感谢主，到了四十一章第一节下半节，事情就急转直下。如果从三十七章到四十章的末了，或者说四十一章第一节上半呢，是整整十三年的光阴的话，四十一章第一节下半，一直到差不多四十四节这段，啊，差不多其实也不过是几天而已啊，很可能只有一天，或者说加一两天。我用很大的篇幅来写这一段，那么后半段呢是又是七年，再加上这个荒年的开始，所以整个四十一章的记载是非常紧凑的，也是很精彩的。突然间发现机会来了，原来法老做了两个梦，世上的君王一做了梦，底下的人就跟着就慌张了，要解决了。西律是听到这个有这个可能是就东方的王要来，就很紧张了。尼布甲尼撒做了梦，不想怎么解，他不连梦是什么都讲不出来，他偏偏要他的那个术士，他的一些这些有学问的替他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机会来了，总要抓住。约瑟是能够抓住美好机会的人。这个机会是因为法老王有这个需要，这个需要在那里告诉我们说，就是你是贵为法老，你是术士，你是博士，是有学问的，有办法的，你照样有所不能，照样需要人来帮忙。也因为这个缘故，就有很多的机会给这个可以帮忙的人，像约瑟在这里就是了。需要是在那里，但是怎么样能够付上这需要，这是一门的好像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起来很简单，从四十一章的第一节下半一直到这四十节这一段呢，好像约瑟讲的头头是道，是很好。其实到三十几节，这里就到一个段落了。 到三十六节。
那么事实上约瑟的表白是非常的精彩的，他非常的用心。我们看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本来是一个奴隶，一下一天之间就可以站在法老王面前顶天立地，不卑不亢。而且有意思的是，哇，那些人就赶快带他去，赶快头发是赶快理理啊，刮头，还说不定还撒了埃及的特别的这个香水，我们都不知道了，可能。然后刮脸剃头，就换了衣服。那天约瑟换了几件衣服，你晓不晓得？总共三件衣服，一件是囚衣，后来是要见法老王了，然后法老王就给他细麻衣，所以最后是细麻衣。好像有点像结婚了，结婚的新娘子那个婚宴的时候，一换，听说换了好几套衣服一样，这是大日子嘛，是吗？他很会表达，约瑟非常会表达，可以站在王面前呢，不卑不亢。虽然是希伯来一个奴隶，虽然年轻的，虽然从来没有见过法老王，见面的时候不是两脚这样发抖，不想说什么话。他见面的时候，他也没有说啊愿王万岁啊这些哈，他也没有再提到说好像在法老面前呢非常悲屈，没有。他一出场就吸引着呢。我不知道你这 interview 的时候，你未来老板一看到哇这个人我要定了，都还没说话都是要你的。约瑟是好的榜样。另外，当法老王讲他的情况梦的时候，约瑟第一个回答说，因为法老说哎，我听说你能够解梦，约瑟居然敢在法老王面前说我不能，但神可以，这是不简单的。我们要么就是在你在 interview 我说我这个我都会先说了再讲。约瑟说这个我不能，这不在乎我，在乎神。所以两件事，一个非常的谦卑，第二个修正的法老的神学。法老说这个是你吗？你听说你会吗？他说不，我不会，是上帝会。所以这个约瑟在法老面前呢，就教他第一课就神学了，上帝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上帝。这个是不简单的事，一个希伯来的一个奴隶在见法老王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上帝必然将平安的话给你。那么这句话是非常有智慧的话，也是非常得体的回答。他不会很虚浮的这个说哎呀我很厉害我什么事情，不会。这一出口就让法老王觉得哎，这个不一样呀。不光是这样子，这个约瑟在对法老王提这个分析的时候，他也提到对策，应该assign一个人，就是分派一个人啊，有聪明有智慧的能够分辨的，然后还有一起管理的这官员一起来管理这个全埃及，来面对整个未来七年的灾荒的需要。当有解析有对策的时候，约瑟这一席话几乎要把现在美国现在很有名的这个未来学大师这个叫 Peter Drucker 都把它比下来了。这个对策太好了，以至于法老说那就是你了，就是你了。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给你在哪些公司，我也不知道怎么情况，我没晓得，也许你的情况啊最清楚啊。但是上帝给你机会的时候，求神给你像约瑟那样的智慧，知道把荣耀归给主，也知道在主面在这个人面前呢，把这些的 proposal 很清楚的可以把它表达出来。这个解析跟对策就一下子让法老就抓住了法老的心，就是你的。所以那一天之间，从接下球变成座上客， 从本来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希伯来这个奴隶年轻人，就贵为全埃及的首相，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们会觉得约瑟为什么有这个能耐，正如好像我们会想到他在牢底的岁月，他能够这样的坚持他的一些信仰的原则，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事。然后当他得日荣耀做了宰相以后，他懂得把荣耀可以归给神。人看见他这个人有耶和华与他同在，这是前半的岁月里头所看到的，包括波提法，包括这等狱长，就是私狱。那么现在法老王就说这个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这样人我们岂能够得着呢？而且神将这些事都指示你的。约瑟懂得把荣耀归给神，他自己首先活出荣耀的生命出来，也因此别人就透过他得到福分。所以当机会给你的时候，求主也让你可以透过这些机会把荣耀归给神，也叫人得福分。等到约瑟辉煌腾达的时候，我们更可以看见约瑟这个人，他有很好的个性，很好的品格。有一些书上说约瑟做了宰相以后，嘿，他为什么不跑到波提法的家里去找波提法算账呢？哎，你当年为什么这么不好意思，这么好意思把我下在监牢里？你知道你不应该把我放在监牢里头的。圣经没有记载，他们也没有找波提法的妻子去理论，你当初实在是无垢。没有，他不念旧恶。我也相信他在监牢的岁月里头呢，一定有很多的冤屈。我们也没有看到约瑟去找那些人算账，说君子报仇13年不晚。我们中国民主是一个很早熟的民主，早熟到一个地步，叫后代子孙都要常常要报仇啊，那伍子胥要鞭尸，然后看武侠小说总是交代那个徒弟不要忘记为师父报仇啊。所以这个报仇的文化到一个地步就冤冤相报了。约瑟完全没有怀恨要报复的心理，而报复在你没有能力报复的时候，我说我原谅他，我饶恕他，这很简单啊。等到你有能力的时候，一招拳在手，便把命来伸，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原谅？你有很简单可以抓那些人来放在你的脚前一踩，好像踩死蚂蚁一样，而你不做，而且体恤他，这个是不简单的事情。所以约瑟在他原谅见他的哥哥们原谅他们之前，他早就有这个个性，有这个性格在里头了。不是因为他见了他哥哥他有原谅，他本来就有这个气质，有这个本事在里头。这是感谢主的事情，这是非常可贵的性格。他饶恕人，所有赋予他人，他从心里头是原谅他们。对于他的哥哥们后面就更精彩了，甚至用亲爱的话去安慰他们。弟兄姐妹，正有你能力报复的时候你不去报复，你有能力去饶恕的时候你愿意去饶恕，而去真正有饶恕的行动，这是约瑟他所以在神面前呢，
被人看作有生命与他同在的地方。早在监牢大学当中，他一坐就是差不多十年左右，至少十年，他在那里学了好多的学问。因为在宫廷里头了，有人关到监牢里头，他就知道宫廷的规矩了。他不是进到法老面前那天才学到了，他在监牢里头就知道，哇，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怎么样呢，跟法老讲话怎么样去宫廷的一些礼节，哇，他早就了然于心了。他在那边上大学，他是监牢大学，上的可真好呀。弟兄姐妹，特别在个性上面，在加拉太书五章里的一段话，这段的话我要请弟兄姐妹一同来读。这是约瑟的秘诀。我们最近这个学期大班的主学在讲到圣灵的果子，这段故事啊，这段话可以来佐证约瑟他怎么样子能够来胜过这些的试探。我们一起来读，从十六节一起读到二十六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到二十六节。这里头讲到有些情欲的事情，约瑟都有可能遇见，而且只要一件事情就足以让他跌倒，到一个地步万劫不复。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到二十六节，我请弟兄姐妹我们同声来读，请。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施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这两样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事。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愤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就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求主怜悯我们。约瑟有神与他同在，神灵在他里头，他是他彰显出来生命的一个果子在里头。是因为他面对这些情欲的事情，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哇，这个太容易了，在埃及太容易了。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还有异端等等这些事情，约瑟不与罪恶击掌，他依靠神到一个地步，跟这些事情一刀两断。感谢主，特别到对人关系上面，他实在是能够饶恕人，他有饶恕人这样的心，那么彰显出来有饶恕人这些果效。否则的话，即便他做了宰相，他底下人也会替他搞鬼呢。我听说林旺杰弟兄是 Cleveland 那边的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那刚开始去做指挥的时候，年纪轻轻，那个乐团的人谁会理你啊？整个乐团几十个人、上百个人，随便出一个小差错，故意出的，让你试看看你能不能找出来。哇，这些挑战、这些小动作，都是可以把它搞得下不了台的。约瑟也是一样， 你就是贵约宰相，有人要搞你还是很容易的。但是感谢主，一方面他很警醒，在那个丰年那七年当中，他没有一刻闲着。然后在荒年当中，他可以提供供应很多人需要。约瑟他有好的敬虔的生活，到一个地步，当初法老王给他埃及的名字，又让他娶了安城祭司的一个女儿。哇，那这样的话，约瑟不娶了外邦女子了吗？可是到后面，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十五十五节那里提到啊，法老王说：“你们去找那个很长的名字，我现在念不出来哈。”他说：“你们去找约瑟。”到头来，法老王还是称他这希伯来的名字约瑟。第二，约瑟生了两个孩子，一个是马拉西，后面是以法莲。马拉西就神使我忘记了一些的困苦，那么后面以法莲就神使我在受苦之地能够昌盛。他这两个名字还是希伯来的名字，还两个名字前面就提到上帝。我相信他也是得着他的妻子，很可能把妻子也带领归向主的人。所以法老王对众人讲的时候说他约瑟的，提到约瑟的名字是希伯来名字，他娶妻生子的时候，这两个儿子也是用希伯来的名字来娶的。所以他的信仰并没有丢掉，而且继续的持守，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品质在那里头。在他辉煌腾达的时候，他没有忘记神的恩典，他没有记得别人怎么对付起他，他把他忘记了，他忘记了该忘记了。可是很多人就说不该忘记的就忘记了，把该忘记的偏偏记得很清楚，这个九正就讲了，该记得就忘记。那么约瑟倒是该忘记的就忘记了，因为还要往前行。所以主，求主怜悯我，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若是我们以前有过多少的一些创伤或者伤害，或者是内心的一些伤害，我们说内在需要医治，约瑟恐怕是最需要。但是约瑟可以胜过，我相信靠主的恩典，我们也一样能够胜过。有人说骄傲的人没有上帝，因为太骄傲了。那么嫉妒的人他怎么会有朋友呢？你愤怒的人就失去自己了。而像约瑟，如果他不饶恕人的话，他不可能有那样的自由。我们看到四十一章的破绽，我们看到约瑟巡行全埃及，跟前面他被关在那个黑牢里头是一个多么大的对比啊！求主让我们能够有饶恕人心，叫我们不要被关陷拘限在一个小小的地牢里头，以至于我们不得释放。这是这么一位法老说我们在世上找不着，但愿我们在世人当中也有这样的见证。他说像这样的人我们也是找不着，其实很简单，就在主里头，有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把荣耀归给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借约瑟的故事来教导我们，有为者亦若是。主啊，你造就他，你今天也造就我们。也许我们还在困苦当中，我们也不奢求怎样辉煌等等，但是主你怜悯我们，主叫我们可以有约瑟那样的美好的灵性，可以荣耀主，可以造就人。我们在主面前为我们个人祷告，也继续为教会祷告，求你引领我们教会可以医治创伤，可以继续的往前行，以至于能够荣耀主的名，叫众人都说你们往哪里去？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在我们所圣诞的